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因此，世界不认识我们，因为他不认识他。亲爱的，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虽然我们尚未看见将来要成为什么，但我们知道，当他显现时，我们必像他，因为我们将要照他本来的面目看见他。约翰一书三章一杠二节，我们正处于神之爱的宴席中，耶稣俯视我们，向我们显明他自己。当我们在神的话语中读到天高过地时，这无疑是爱的彰显，他的爱和他对我们的怜悯之道也是如此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九节，亲爱的，神确实希望通过他的亲近来坚固我们，让我们相信我们的软弱将转化为力量，我们的不信将变为活泼的信心。他同在的露水和他爱的力量将如此活跃的作用于我们，使我们都被这奇妙的话语所改变。我想带你到一个地方，让你敢于相信神正等待着丰丰富富的祝福你，超过你所能求或所能想的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做什么呢？就是今天你要带着如此活泼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敢于相信关于你的一切皆有可能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为了什么呢？为了让你今天知道神的怜悯永不失败，即使你可能会失败，他依然满有怜悯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你真的准备好了吗？那么神必将赐给你如此丰盛的祝福，使你忘记所有的贫穷，进入一个供应充足之地，直到你永远不会知道。要明白，神是真心实意的，直到你永远不会知道任何无果之事，而是被带入他的宝藏之中，他将以他的丰盛遮盖你，你将知道至高的神掌权。主赐给我特权，今天早晨再次向你们传递一个资讯，我相信这个资讯将激励你们，以非常显著的方式改变你们。我想与你们谈谈你们的位置和地位，让你们知道你们配得神一切的神圣任命和属灵恩赐。为此，让我们思考约翰一书第三章，从第一节到第十节。这是真理的一个巅峰。真理的巅峰是将你带到一个至高无上、纯洁的地方，一个你不会被环境动摇的地方。你有了一个固定、不变的位置。你清楚地根据耶稣的话语权威采取这个立场。神希望这真理奇妙地在我们心中清晰而明确地回响。我们脱离了罪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他公义之国的后嗣。这一章的开篇思想是圣经中令人振奋的思想之一。在希伯来书里，你会发现许多段落通过因此这样的词语阐明经文。这里我们也有一个如此美丽的词。所以醒来吧，打开你的耳朵，听，神在说话。他在说什么呢？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约翰一书三章一节，何等的慈爱，这是一种多面丰盛的爱，充满了表达。这是神的爱，他看透你的软弱，你的人性败坏，以及你内在一切使你完全失序的东西。他洗净了你，洁净了你，美化了你，他看着你说，你真可爱，我看不见你身上的罪余，没有瑕疵，你现在是我的儿子。因为主温柔，易于恳求，他没有偏心，他满有良善和信实。他看透你所有的软弱，因着他所流的血，他注视他所爱的儿子，向我们打开他伟大之爱的宝藏。他对我们说，你真可爱，你是我的爱。我已呼召你进入我丰盛的宴席，我用最珍贵的宝石装饰你，因为你将领受恩赐，我的祝福将遮盖你，我的恩典将跟随你，我将说明你明白隐藏之事的奥秘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因此，世界不认识我们，因为他不认识他。约翰一书三章一节，世界不认识我们作为儿女的身份，我们必须对世界的知识保持陌生。我们必须超越这一切，即使我们生活在其中。我希望我们检视自己，看看这儿女的身份是否属于我们，看看我们是否完全处于儿女的秩序中。然后，当你做到这一点时，你将在神里面的坚固，相信一切皆有可能发生。但你必须检视自己，看看你是否在父里面。最大的祝福是当生命之道传出去，并在你内心激起对神更深的渴望时。如果你处于正确的位置，当圣灵传讲这话时，他将使你更渴慕神，更渴慕神的圣洁，更渴慕神的公义。 因为他今天必须让你知道，正如他是纯洁的，你也必须纯洁。不要在神的话上绊倒。如果耶稣说了什么，如果这话在你心中唤起什么，不要在这话上绊倒，不要让它使你跌倒。相信神比你更大，比你的心更大，比你的思想更大，即使你的思想和知识完全反对，他也能在公义中建立你。他已将我们的过犯如云雾吹散，我们的罪和不义，他将永远不再纪念。我常常发现，人们因为将自己的想法带入神的话语而误解了他，因为这话与他们的想法不完全吻合，他们就无法得自由。他们希望这话符合他们的观点。这是行不通的。你必须顺服神，神的话是真的。如果你能明白真理和正确之道，你总能处于一个得力的位置，克服限制，活在世上却超越他，使一切都服在你之下。有一天，在一次聚会后，一位男子对我说，你的服饰让我觉得我有很大的问题。如果你看我，我是一个强壮的人，我身上没有太多软弱，但我为自己感到羞耻。我有三个大儿子，他们都在做成年人的工作，我知道这不对。而我是一个大个子男人，如果我试图为我的生意做体力活，我做不到。我刚从三周的恢复期中出来，只因为工作了一天。他经营一家生意，将100磅重的煤袋从一户人家运到另一户人家。每次他拿起一个袋子试图送到人家，他的身体就支撑不住，他不得不卧床恢复。我对他说，弟兄，你从未与真理对齐。你对神的话语的真理是个陌生人。有太多人尚未学会如何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人，成为各种工作的主人，成为一切的主人。你必须在世上做神的儿子，超越大地，超越你的工作，超越你的思想，超越你的身体，超越你的生命。是神开启我们的心，赐给我们悟性，因为若非圣灵赋予这话生命，你仍将被拦阻。但让圣灵藉着这话提升你，你将发现今天你将进入完全的自由。因为神拿起这话，将它注入你的心，开启你的悟性，因此你得释放，因为神的话使每个人自由，神的话不受束缚。罗马书7章25节清楚地向我们表明，我们要用心思超越一切物质的东西，我以心思服侍神的律，但以肉体服侍罪的律。这是信靠神之立场的果效。我的弟兄，我说，你用身体扛那些煤袋，你让你的心思进入你的身体，这使你垮下来。人们一直在这样做。那么，什么是罪的律呢？今天所有的各种工作都是罪的律。这是罪吗？不，这不是罪，这是律法带来的。在堕落之前没有工作，但所有工作因罪而来，因此你必须靠额头的汗水吃饭，而汗水是罪的象征。罪的律带来了汗水、疾病、软弱、灾难和各种沮丧。那么，工作是罪吗？不，工作不是罪。有一天，我去了一家精神病院，我问，一个人恢复理智和清晰理解的第一个迹象是什么？哦，你是第一次来这儿吗？他问。是的，我说。那么，他问我，你为什么对这个话题这么感兴趣？我在想一个人，所以，第一个迹象是什么？告诉我。他说，你会问这个真是奇妙。你看到那边那个人吗？那个人在一瞬间完全恢复了，我们有6个人负责看管他。在一瞬间，他变得正常了。我们一起约定在某个时间祈祷，那个人就得到自由了。那么，第一个迹象是什么？我问。第一个迹象，他回答，是当一个人恢复心智健全时，他想工作。而你失去理智和理性的第一个迹象，是你不想工作。工作本身没有错，它只是因罪而来的制度，本身没有错。但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生活在其中，超越它，那就是错的。那位经营煤生意的人说，我明白了。他明白了什么？他看到他可以回去工作，拿起一个煤袋背在背上，把心思放在主身上，每小时他都更强壮。他搬运了大约100个袋子，很快就完成了工作。这就是神希望我们学习的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神的荣耀而做。如果你今天早晨听神的话，他将使你强壮。你会发现，无论你要做什么工作， 只要你让心思定睛在主身上，工作就会变得更容易。有福的是那心思定睛在主身上的人。我们必须确保在世上不从这个位置上动摇。有一天，神向我启示，如果我的身体或心里有任何麻烦，那是我错过了什么。他让我看到，如果我心里有麻烦，是我允许了某些不属于我的东西进入我，我偏离了神的旨意。于是我查验，发现这是真的，因为那些让心思定睛在神身上的人将得完全的平安。以赛亚书26:3，神对我们的大爱如此分配他公义的能力，通过我们的人体，使我们内在的活动成为赞美的礼物。我们敬拜他，我们感谢他，我们赞美他，因为他已将我们从邪恶的权势中救出，用光明的力量环绕我们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约翰一书3:1，我们该做什么呢？活出神的儿女身份。神的儿女必须有能力胜过魔鬼的权势。神的儿女必须行为端正。神的儿女必须在一切事上自治。神的儿女必须向主表达自己那样表达自己。神的儿女应充满温柔、同情，他们必须有一颗满有怜悯的心。神的儿女必须在各方面卓越。神对你说的，比你敢对自己说的更多，看啊，你们是神的儿女。所以不要害怕。站稳立场，同意并说，我愿意成为那样。神开口，天就顺从他的声音，他说，这是我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此后，耶稣总是说，我是神的儿子。今天早晨，神对你说，看啊，你们是神的儿女。如果我们能有一支军队兴起，宣称他们的权力，带着圣洁的意向站立，充满内在的力量，说，靠着神的恩典，我是神的儿女。智慧因他的儿女得称为义。你们这些今晨在神里采取这个立场的人，不要惧怕，我与你同在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说明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你可能在许多方面觉得自己不配，但神使你配得。如果神说你配的，谁能说你不配呢？这是神的旨意拣选你。这不是你的选择，而是主的选择。听他说什么，我拣选了你，我命定了你，要你出去多结果子，且你的果子长存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显明自己是我的门徒，你们的父因此得荣耀。亲爱的，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虽然我们尚未看见将来要成为什么，但我们知道，当他显现时，我们必像他，因为我们将要照他本来的面目看见他。我不是在讲基督的第二次降临，我是在讲信徒的生命。我在讲你在地上作为儿女的状态。我在讲儿女身份，儿女样式，我们应该是什么样子，以及因此会发生什么，我们将如何胜过世界。凡有这指望的，这作为儿女的指望，这服侍的指望，这赋予生命的指望。圣徒需要知道的，不是如何引用经文，而是经文应如何通过圣灵分发，使圣灵在传讲这话时能赋予生命。耶稣说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们需要圣灵将生命带入信徒，赋予生命。约翰福音6:63，赋予生命。为什么？怎么做？秘密就在这段经文的中间。凡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。约翰一书3:3，哥林多前书11有一节关于此的美丽经文，我们若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但我们受审的时候，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一个学生问我关于分辨邪灵和如何处理属灵声音的问题，因为如今许多人被声音困扰，有些人因听从声音而四处奔波。有些人被声音干扰得如此厉害，以至于他们不像神的儿女，反而似乎被恐慌或神经衰竭所控制。亲爱的，神希望你心智健全，他希望你安息。神希望赐给你平安。他希望你在世上带着平安生活。天使宣告基督降临时说，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路加福音2:14，耶稣必须带来地上之平安和对人的美意。如果你没有平安，就有问题。如果你没有安息，就发生了什么事。你必须知道，神希望你如此平安，仿佛你已在天堂。这是真的，神听见我说，我现在的平安如同我在荣耀中一样。我也向你们宣告， 因着神的儿子在我里面的信心，我在身体上毫无缺乏之感，我脱离了一切意味着软弱的东西。基督里有救赎，有完全的救赎，将我们从罪的权势、邪恶思想的权势中释放，使我们在世上胜过魔鬼的权势，不屈从于世界，而是使一切服在我们之下。这是一个真实的地方，一个尊贵的地方，我希望你们今晨进入其中。如他是纯洁的，就洁净自己。大多数人未能进入神这完全之地，因为他们让自己的推理击败了神的能力。我为什么总是提起过去？你知道，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原谅自己。你们中有些人愿意付出一切，若能原谅自己。这里最好的男人和女人，若能原谅自己所做之事，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但既然你不能，你就感到羞耻。问题在于，你无法忘记自己所做的恶事，另一件确定的事是，魔鬼也不会让你忘记。但还有一件真事，神已经忘记了。这全在于我们将相信谁，自己、魔鬼还是神。你要相信谁？当他赦免时，他就忘记。凭着你相信神话语的权威，我可以带你进入另一面。今晨，当谈到敢于相信神的信心时，有奇妙的事情可成就。只要相信，按着你们的信，就必成就。学生的问题是，那些总是被邪恶思想困扰的人怎么办？他们如何站立？当这些邪恶思想总是跟随他们时，他们的地位是什么？邪恶思想来自撒旦。撒旦不知道你的思想，撒旦不知道你的欲望。神将这些隐藏起来，不让他知道。神能鉴察人心，试炼人的愿望，但陌生人从不干涉。除了神，没有人真正认识你。魔鬼永远没有机会认识你。但他做什么呢？他来到耶稣面前。当他到来时，他对耶稣建议的所有恶事都无法在他里面激起任何东西。他来了，却在他里面一无所获。他什么时候在你里面找到东西呢？当他建议一个思想，魔鬼建议他试图从你里面引出某种思想时，他一旦做到，就抓住了你。但如果你被血救赎，被圣洁化，魔鬼就无法从你里面引出他的思想。尽管如此，如果他建议一个邪恶思想让你困扰，你仍处于一个好地方。但如果你对他的建议无动于衷，你就处于一个坏地方。假设他持续不断地攻击你的思想，有没有办法应对呢？当然有。你该如何应对呢？对他说，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吗？约翰二书一章七节，邪恶的势力会说，不。地狱里或地狱外的任何魔鬼势力都不愿说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。当他说不时，你可以说，撒旦，退到我后面去。我奉耶稣的名责备你。哦，太奇妙了。神的儿女被带入自由、能力、祝福和力量之中，直到他们在地上如主一样被洁净。你相信你能像他一样吗？现在振作起来，不要用主来衡量自己。凡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如他是纯洁的。约翰一书三章三节，你就在那里，在一个奇妙的支配地位上。关于这一点有许多奇妙的事。我想带你到一个地方，让你即使身处魔鬼的势力中，也能轻易胜过他们。当我在英格兰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海洋上旅行时，大约第三天，他们邀请我加入他们娱乐船上的其他乘客。过去，我们有一个圣洁使命，我们不允许主日学校的老师去参加可疑的娱乐活动，所以我们从没有所谓的娱乐。但这些人围着我说，我们想知道你是否愿意加入我们的娱乐活动。于是我悄悄地去问主，我可以吗？我对此有最甜美的安息。没问题。于是我说，是的，我会参加娱乐活动。他们说，你能做什么？我说，我会唱歌。然后他们对我说，我们有一个很长的节目单，我们想把你列入日程，我们想要歌曲的标题。哦。我说，我会在唱歌前告诉你标题，所以你得等到我唱的时候才能写下来。他们不太喜欢这样，但他们通知了大家。他们再次来找我，说，你想在娱乐活动的顺序中排在哪里？你们要有什么活动？我问，你们打算怎么结束？ 哦，他们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东西，魔鬼能安排的东西无疑不在那里。那么你们打算怎么结束呢？我再次问。我们将以一场舞会结束，他们回答。把我安排在舞会之前，我说。夜晚来临，轮到我了。那儿有一些牧师，我去时感到很遗憾，发现这些牧师试图取悦一群轻浮无神论的人，试图融入他们。一个半裸的年轻女子，莫穿袖子，裙子也不长，走上来为我弹钢琴。我把乐谱给她。她说，我从不会弹这种音乐。别担心，我说，我有音乐和歌词。我唱道，如果我能告诉你我所知道的，我的救赎主为我做了多少，如果我能告诉你他多么爱你，我相信你今天就会让他属于你。我能诉说吗？我能诉说吗？我永远无法诉说。人们满场哭泣。舞会取消了，他们无法跳舞，但我们举行了很多祷告会。我们有一些优秀的年轻人将自己献给了耶稣。哦，亲爱的，在世上不属世界。他对父说了一句多么可爱的话，父啊，我不求你将他们带离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约翰福音17:15，他能做到吗？他能做到。他有办法做到。你问他怎么做到？让波浪洗涤我，让波浪洁净我，主啊，在你的能力中让他们卷过我。血多么能洁净？他如何能在此时使我们洁净？他如何能激发信心，改变我们绝望的处境？现在我想提出一些困难的事。有些是困难，有些是容易。当我们看不见主比一切都大时，困难就出现了，困扰着我们。我们必须看到主的手远比我们的手大，他对我们的道路远超我们的道路。约翰一书3:4-5说，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，因为罪就是违背律法。您知道他显现是为除掉我们的罪，在他里面没有罪。在我们里面没有罪。如他是纯洁的洁净自己。罪被摧毁。不要害怕宣称你的地位。罪必不能辖制你们。不要害怕看到神的话在你生命中实现。这是真的。你们向罪是死的，向神是活的。这两者是一回事。就像罪曾辖制你通向死亡，如今基督来临，在生命中掌权。你在生命中胜过罪、疾病和魔鬼。你胜过掌权者和有能者。你在基督里掌权。他显现了。在哪里？在我们的肉身中，摧毁我们身体的情欲，使肉体的败坏终止，将一切人性堕落带到一个困惑之地。基督在身体里，罪被废除。罪不会辖制你。相信神正带你到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废除人的无助，并在我们里面建立基督的公义。他进来，以另一种计划统治我们的人体。计划是什么？凡洁净自己的，如他是纯洁的，就纯洁。但为石磨，还有一两个台阶要攀登。凡犯罪的，未曾见过他，也不认识他。小子们啊，不要被人诱惑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他是义的。看看第8节，又高了一步。凡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儿子显现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显现了。他在哪里显现？他在你的肉身中显现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在哪里？在你之外吗？不，在你的肉身中。那里原本没有好东西。他摧毁了一切不好的东西，他进来掌权，今天早晨他就在那里。现在我给你圣经中最难的问题之一，但也是最美的立场之一。这是关于期待。就像站在山上俯瞰应许之地，所有迦南的果子都在你脚下。神将使葡萄变得如此美丽，当你进入这崇高的信心地位时。凡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如他是纯洁的。凡从神生的，就不继续犯罪，因神的种子存在他里面，他也不能继续犯罪，因为他是神所生的。现在我想解释这一点来说明你。许多人凭着神话语的权威，今天将胜过罪的权势。你将不再是他为主人，你将以征服者的身份面对他，废除他。这里是征服之地， 凡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。这是种子，这是生命之种，神的儿子之种。神的儿子的本性是纯洁。凡得着这神的儿子生命之拥有者，这永恒的种子，这洁净之地，这不朽坏的能力，凡洁净自己的，这种子留在他里面，他不能犯罪。洁净罪使你恨恶罪。世界的救赎在于人们恨恶罪。恨恶罪的人永不犯罪。看看主，你见过耶稣吗？神将他高举，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为什么？他恨恶罪孽。现在，恨恶罪与知道罪在那儿却视而不见或不理会有什么区别？后者永不能救你。冷漠不行。你必须对邪恶和魔鬼的权势有一份。在你被洁净的整个过程中，你达到了不能犯罪的地步。这是一个荣耀的到达之地，是一个蒙福的出口之地。这是一个荣耀的得胜之地，是你脚休息之地。这是一个被能力装备的伟大之地，因为圣洁是能力，罪是软弱和失败。我知道你想要这个，你的心在渴慕，你的灵魂在干渴。你正在醒悟到神拣选你做他的儿女，为纯洁，为能力，为公义。罪必不能辖制，疾病将被废除，神将宣称你为他的，你将是一个有能力的神的儿女。谁说的？你在天上的父，一个神的儿女，你的罪被废除，你的心燃烧。看看神带你到的这个地方。我想读这些话给你听，坚固你的心，让你带着全新的地位离开。这是盟约祝福之地，美妙之地。因此，我们知道自己是属真理的，并且在他面前安心。因为当我们的心责备我们时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他知道一切。亲爱的，若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，我们就在神面前有胆量，凡我们所求的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我看到一支军队兴起，宣称他们的权力带着圣洁的意向站立，充满内在的力量，说靠着神的恩典，我是神的儿女。